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达成停止贸易战协议的准备。北京连线广州警方力挺涉嫌非礼女律师的当事公安，台北连线台湾总统蔡英文国庆讲话批评北京严重挑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国推行毒丸条款，中国会成为全球贸易的孤儿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他说，中国想要达成协议，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取消了几次会议，因为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25年来美中都是单行道，现在必须让它成为一条双行道，我们也要从中受益。特朗普总统9号还说，如果中国对美国最近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关税和其他措施进行报复，他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时说，否认美中贸易是一条单行道。他说，长期以来美国也从两国经贸合作中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陆康说，中方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任何人对此不要抱有任何幻想。美国一名前高级官员说，新疆维吾尔族人最近的遭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突然失踪多日之后，北京才宣布将其控制，显示中国政府在人权和法治问题上缺乏透明，而这与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称。曾经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赖斯星期二接受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的采访。赖斯还对美中关系目前陷入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贸方面，赖斯说，美国和世界都从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但是中国应该回应美国历届政府的要求，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在军事和安全方面，赖斯说，美中两国都应该尽量避免两军近距离对峙，以免发生事故，转变成双方都不愿意卷入的战争。在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新疆大规模压制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之际，中国当局一直对外宣称尊重宗教自由。据中国媒体的消息，乌鲁木齐检察院系统10月8号召开宣誓大会，要求检察系统人员必须坚持无神论，不再提供清真饮食，在公众场所呢必须说普通话。大会还特别点名少数民族干部，要以实际行动带头解放思想，坚决向泛清真化宣战。官方《环球时报》星期三也发文批评泛清真化呢，只会增进对宗教的仇恨，并让伊斯兰恐怖主义渗透。路透社星期三表示，中国一直因有关在新疆大规模压迫维吾尔人穆斯林的报道呢，受到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的严厉批评，但坚决否认有系统的侵犯新疆穆斯林的权利，称只是为了打击新疆的极端势力和分裂主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2018年施政报告，强调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围绕新闻自由以及大量民生问题，民主党等团体呢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0日公布了她的2018年施政报告，坚定前行，点亮希望。这是她就任以来第二次提交政府工作报告。在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林郑月娥首先向媒体展示了这份报告。与此同时，政府总部附近的派发点上，公众可以自行索取中英文版的报告。报道说，香港民主党人士记者会现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香港政治问题，林郑月娥在报告当中以及回答问题的环节强调，政府对于试图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能够熟视无睹。保安局长上月引用社团条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他所指的事件就是主张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被当局取缔。与事件相连的还有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编辑马凯的工作签证续签被拒。有记者问林郑月娥，取缔民主党是你本人的决定还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决定？对此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答，他表示保安局长依据有关的条例所采取的行动目前依然还在程序过程当中。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民主党可以提出上诉，上诉方包括行政会议以及我本人。除此之外，对于这个具体问题我们有进一步的评论。今天上午，香港多个团体以及立法会民主党议员在立法会指定的示威区内发起了针对林郑月娥施政表现的抗议活动。除土地问题、土地供应、房屋政策、退休医疗、自然灾害处置、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问题外，民主党议员还关心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问题。关于马凯签证被拒事件，前立法会议员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特区政府是杀鸡儆猴，香港人提港独两个字，一提到这两个字，什么人都可以被关被押我相信未来香港跟大陆一样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应该昨天说马太是过不时间，但是我相信是中央的指令不是过不时间。
香港民主党在林郑月娥施政报告发表后发出了新闻稿，称他提出了多项愿景，但是没有触及香港深层的社会矛盾。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林郑月娥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全面，他是将一国置于两制之上。马凯事件显示香港正在失去两制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中华民国国庆演说中呢，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及外交打压，不仅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这个蔡英文演说的这个相关内容。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蔡英文总统呢，他在演说当中呢据报道也提到了将如何因应中国的打压，那么他是怎样说的？永泰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面对这个中国近来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打压哈，那么蔡英文总统不断的表示说他要维持他的这个维持现状政策啊，但事实上呢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批评。那么最主要是有两种声音啊，一个就是说认为他应该要展现一些这个对抗的这个力道啊，来反制这个中国的打压。那么另外一种认为说他应该要接受九二共识啊，那么来和中国展开这个对话，不能这样子一直就是大家互不往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等于算是在今天的这个演说当中啊，对于各方的质疑做了一个比较条理分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他说台湾政府不会贸然的这个和中国来升高对抗，那么但是也不会屈从来退让啊。他说他当然有时候也会心中有不满，但是他不会因为一时的这个激愤啊，然后走向跟这个中国来这个冲突对抗，然后让两岸的关系呢陷入这个危险的这个境地啊。当然他也不会违背民意啊，那么牺牲台湾的主权，因为他认为说如果台湾接受了九二共识，等于是承认了那么中国所谓的两岸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然是牺牲了台湾的主权。另外还有就是说他也提到这个外在大环境啊，是国际局势一直在这个变化当中啊，他也表示说台湾不能够错估这个情势，激化了这个两岸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屈从妥协的话呢，那么都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糟。他用一句成语叫做自私一焚来形容啊。那么至于提到你刚刚所说这个因应之道，他是比较提到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例如像说要这个求稳啊，台湾要先稳住这个自己的阵脚，然后要懂得应变，然后要壮大自己啊，要懂得这个不断的进步。
嗯，
他表示说现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强化台湾的国家安全，还有经济实力，还有社会的这个安全网络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壮大实力，那么厚植这个自己的这个力量之后呢，那么也能够提升啊台湾在国际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替代性啊。 他认为那么这样呢才是台湾的生存的这个重要的利益。徐波，
好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他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演讲的时候呢，赞扬台湾民主。那么蔡英文总统今天的演说呢，据报道也做出了回应。那么永泰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对，彭斯总统，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演说当中表示说，这个台湾拥抱民主啊，那么为这个华人呢、啊、展现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啊。那么蔡英文总统他确实也在今天的演说当中啊提到了蛮多次这个有关民主这个价值啊。他说尤其是这个过去两年啊，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压力之下呢，台湾坚持了一些这个价值理念啊，展现了这个不屈不挠这样的一个韧性啊，那么使得这个越来越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啊，那么来支持台湾啊。他特别表示说，尤其是美国啊，不仅国会呢通过了许多友好台湾的这个法案，那么当然就是彭斯副总统也公开这个谴责中国打压台湾的外交，还有肯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啊。那么事实上，蔡总统在几天前呢、啊，他事实上也召开了一个会议啊，那么等于算是为这个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1300多位的这个政治犯的这个罪名啊，是除罪化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那么显现说，他不断的还是在推动这个转型正义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他最后强调的就是说，台湾呢就是一座灯塔啊。他说，不仅是照亮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那么也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呢提供了一个暗夜的光芒。他特别点出这个香港、还有中国大陆以及世界上各个角落啊追求民主的朋友，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台湾的方向啊。他说，台湾的民主呢应该是会照亮世界。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现在我们回到中国大陆，广州一起访民呢被刑拘案被告人的代理女律师孙世华最近向公安部门投诉说，她和另外两名妇女遭受广州华林派出所警官诬陷和强迫脱光衣服检查等滥用公权力的羞辱欺凌。这件事曝光之后呢，中国国内媒体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就在中共高层一再宣称要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这个当下呢，广州仍然发生了媒体报道所说的女律师遭警察碰瓷式的这个执法，并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的这样一个事件。这些警察被指涉嫌侮辱女性和侵犯公民尊严的这个案件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点？当事人怎么说？官方或警方又是什么态度？叶冰给我们介绍一下。
广州女律师孙世华9月20号在广州市公安局的荔湾分局华林派出所办案的过程中呢，被警察关押脱衣羞辱的事件引发中国舆论对警察暴力执法、肆意滥用职权和任意拘禁的这方面的行为的广泛关注。孙世华在网络上详细介绍了他当时被警察用他的话来说是碰瓷儿的经过。那么9月20号下午，他说他与访民李小珍到该派出所办理就李的丈夫周建斌办理取保候审问题呢与警察沟通。那么周李夫妇二人呢因为拆迁赔偿的问题上访，在中非论坛期间呢曾遭到北京警方的拘留遣返。那么孙世华律师自述说，一名陈姓警察将工作证甩向他，他本能的用手去遮挡，这名陈姓警察就大喊，你敢抢我的工作证，有人袭警。那么这个时候呢，瞬间冲出了一群警察将他团团包围围殴。那么当时一名在场的女访民用手机拍下了这个视频，随后呢也被抓，这个视频呢被逼迫删除。警察呢在房间里，在这个派出所的房间里啊，拉开了一个小布帘儿，孙世华呢被逼脱光衣服检查所谓的凶器，过程呢长达20分钟，然后呢又拍照打指模，又以怀疑吸毒为名尿检等等。李小珍呢也被要求脱衣检查，在审讯6个小时以后才被释放。那么9月21号呢，孙世华向公安部门投诉，但是广州的公安督察称呢，案发现场的录音录像证据呢必须向华林派出所申请公开。孙世华写道，当时他在派出所害怕自己成为一位女雷洋。孙律师的丈夫隋木清认为呢， 此案是有预谋的公权力犯罪啊。那么周建斌上访导致某些官员受处分啊，隋穆清说的啊。这个不知内情的孙世华律师呢介入，有碍将周建斌顺利定罪判刑，所以呢干脆连辩护律师一起抓捕，以阻吓其他律师介入。那么隋穆清律师还说呢，如果没有网上巨大的反响和声援，孙世华呢将被刑拘判刑。那么隋穆清啊，今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雷洋案处理的结果呢，振奋了整个警察队伍的士气。陈姓警察要求女性公民脱衣检查，并非孤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警方滥用权力情况的一个典型案例。他说反映了这个警察卑鄙下流的龌龊心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隋穆清的评论。
这个情节啊，太恶劣了。而且呢，那天晚上扒了三个女人的衣服，委托人李小珍被他们扒了衣服，还有那个证人张五洲因为拍摄了警察施暴的视频也要扒他的衣服，但是他拼死的反抗，所以没扒成。
这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引发网络上的热议，警察呢是否碰瓷儿执法，当局呢需要提供视频澄清。那么事件呢已经过去20天，广州公安今天才发布了一则公告，反而称这个律师和那些访民扰乱单位秩序，并说这个律师呢自称代理律师的这个孙志华呢没有提供有效律师证件，而且做结论说不存在被警察殴打羞辱的情况。而隋穆清说呢，广州警方是官官相护，只要公开当时的视频就可以证明一切。许波，
那么中国警察呢号称人民警察或者民警，官方宣传的时候也常常说到说有困难找警察，在共产党的政治语境中呢，警察也被叫做叫刀把子。那么从近年来的许多警察非法滥权事件中呢，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警察和民众的关系日趋紧张。孙世华事件是不是对中国警察的公众形象和公信力呢又有一次考验呢？舆论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律师被警察殴打暴力执法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特别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后，维权律师任意被失踪秘密关押，律师职业环境呢是更加恶劣。现在呢中国国内媒体也开始聚焦孙世华投诉警方凌辱事件，财新网、新京报也都跟进做了报道，官媒央视在评论中也认为警方应该公布视频，微博上有大量评论要求当局尽快公布视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接受财新网的采访说呢，警察没有权利对没有立案侦查的人员呢进行脱衣检查，尽管中国当局名义上允许民众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拍摄，但实际上呢警察仍然采取各种手段抢夺手机、删除视频，这样的情况呢是经常发生。中国法学教授张千帆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呢，这是公权力的性骚扰。他说受害人更不敢向Me Too 运动的受害人那样争取公道，孙世华呢被侮辱显然是严重的公权滥用，而涉事警察个人已经触犯刑法。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华林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呢，他给我们的回答是呢，关我屁事儿，表示了非常不屑的态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记者和这名警察的对话。是吧？
是啊，什么事？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华林街派出所的那位陈警官呢，涉嫌侮辱妇女啊，他对那个女律师啊，就是现在成了新闻了。这个你事情你怎么看呢？
关我屁事呀！
你作为一个警察，你对这样的你的同行有这样的举动，你有什么看法吗？
在雷洋案中啊，警察称这个警察的这个摄影设备和这个街头的摄像头啊都坏了，
那么摄像头坏的是很巧啊，那么让当局的公信力呢是大打折扣。今年八月，大批 P2P 的受害者呢到北京维权，北京西城区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呢是半夜踹门，不加任何解释就把 P2P 维权者带走。那么这件事呢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北京警方对此呢没有任何回应。中国公安部九月发出公告，拟定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的规定啊，这个文件呢规定，警察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警察个人不承担责任。那么有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矛盾变得这个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呢，这个当局制定的目的啊，这样的规定的目的呢，就在于扩大警权，全面警察治国。
嗯，
这时代呢已经到来。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国推行毒丸条款，中国会成为全球贸易的孤儿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第二天，商务部长罗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宣布，美国有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以逼迫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罗斯说，在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呢，一项旨在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的毒丸条款，可能会在未来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把新协议呢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样板，意在孤立中国。毒丸条款能否如愿推广？中国会不会束手待毙？北京又该如何解套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美国马里兰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在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在中国大陆的观众呢请拨打新开通的热线17089760007，不过大陆热线呢目前仍无法运作。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他宣布这个要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围堵中国贸易的这个战略，是在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之后正式推出的。所以我们要评论这个毒丸计划呢，要必须把它放到呢美中关系出现巨变的这样一个这个大环境下来考虑。我首先请问胡星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毒丸战略出台的这个时机和意义呢？胡教授。
是这个毒丸战略确实是非常狠毒的啊、
嗯、
这个无论是彭斯发表的讲话、嗯、实际上宣示着某种新冷战，还是罗斯的讲话啊，罗斯的讲话还是非常狂妄的啊，非常狂妄的，实际上都是想开启某种新的冷战了、啊。彭斯呢，他是迫使大家在政治上选边站，而这个罗斯的讲话呢，实际上是迫使大家在经济上选边站。所以在这方面，川普可以与丘吉尔、里根相匹敌了。啊，丘吉尔因为在1946年的讲话，开启了冷战的序幕。
嗯。
啊，这个里根呢，又通过他的星球大战计划搞垮了苏联。啊，这个后来杜鲁门呢又发表他的演讲啊，是一种所谓的反共主义吧，这个反共，这个当时也是迫使各个国家都选边站，
嗯，
中国选边站，结果就站在了苏联一边，
嗯，
现在呢，中国可能，又有可能爆发新的冷战，当然最好能够避免啊，美中关系巨变。啊，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啊，中国不应当被迫成为新的冷战的对象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一个选择是，与美国对抗，被迫与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减少往来，
嗯，
关上国门，或者是半开着国门吧，关上半个国门，重新走国有垄断的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实际上是保护权贵和少数人的利益的道路，重新强调独立自主啊，自力更生啊，与世界的主流渐行渐远，与现代化的目标也渐行渐远。另外一个目标呢，那就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啊，你这个彭斯他们可能要发动新冷战，那我中国呢就应当新改革开放啊，所以我在10年前我就写文章主张新改革开放啊，要突出民营经济的作用和法治的作用啊，要高举解放思想啊与公平正义的大旗，要融入到世界主流价值之中，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啊，成为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这样才能够迎来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那不仅是国家的这个复兴呢，不仅是国家的强大和富有，而且是社会和公民的强大和富有。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关口，中国高层会有明智的决策。
嗯。
所以不管他这个毒丸战略啊，这个怎么毒吧，关键是中国要选择好自身的战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金伟平先生，美中交恶呢是因贸易战所致，所以围堵中国呀，看来也要以经贸政策先行。您感觉这是特朗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我是说这个毒丸计划。
这个刚刚公布了，让公众知道这个毒丸计划，当然是中美之间这个交恶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经济对抗的一部分。刚刚提到说美中交恶是因贸易战而起，实际上我们要掌握背后的逻辑，贸易战到底是因为是爆发这个中美交恶的原因呢，还是说贸易战只是说中美已经关系发生实质变化，然后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包括现在这个毒丸计划可以说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协议签订之前，他们之间其实爆发了很多就是争议的对方，然后经过多轮的谈判磋商，特别是加拿大最后才同意。那他们之前媒体公布的那个谈判焦点根本就不是说有没有把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在已经达成协议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看来把这个毒丸计划加进去，他们毒丸条款加进去，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和感呢，或者是觉得说有什么不合适 很顺利的去推行了，那当然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坏消息。虽然可能到现在为止除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像加拿大、墨西哥出口并不是很多。当然我们知道美国下一步的谈判计划可能有欧盟、有日本，那如果把欧盟、日本加起来，那占了中国整个出口市场的一半市场份额，那对中国的影响，如果他们也都完成了这个毒丸条款的话，那对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绝对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的一部分。谢谢。
好的，那么毒丸条款呢，刚才两位嘉宾都说起源于美加墨三国新签署的这样一个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对于抵制中国呢是自不代言的，为什么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会同意这样一个以中国为代价的这个条款呢？首先胡教授。
那刚才秦先生也已经说的这个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对于这个毒丸条款没有觉得什么的了不起，好像没有多大的反应。原因呢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他们对中国的进出口很少，贸易量都不大，而他们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却非常大。比如说2017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占它的出口的76%，而对中国的出口呢仅仅占它4.3%，而且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呢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对中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产品，什么植物产品啊，什么纤维纸张啊等等同样墨西哥也差不多，2017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在墨西哥总出口的79.7%，而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它的出口的1.6%，可以说基本上忽略不计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出口方面进口方面实际上也差不了太多，也就是说对于加拿大、墨西哥来说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他们看来比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那要重要的多。无论是数据上还是它的进出口商品的这个档次种类那是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从中国这个地方这个进口基本上都是一些机电产品呢而且是中低档的机电产品，什么家具、玩具、纺织品等等这个出口呢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呢这个也非常少，而且也都对中国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说这个经贸关系上的重要性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加拿大它与美国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咱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它在那个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它是一致的。而墨西哥呢实际上也美国他们也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墨西哥它是急于投入美国的怀抱想步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想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帽子想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他要跟美国要进一步的搞好关系。
那么我来请教，接下来请教陈先生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洲大国，刚才呢这个胡教授呢讲了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为什么在三国新签署的条约中要加入一个针对中国的条款呢？刚才胡先生介绍了他的观点，那秦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在今年呢有到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亲身去考察过。他们的经济来说呢其实都还是不错的。那对于中国的关系，加拿大跟中国虽然贸易方面可能占的份额并不是很高，跟中国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那墨西哥的情况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墨西哥其实因为中国的产品在墨西哥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冲击，中国产品价格还比较低廉算是很容易夺得当地的市场已经在民间反映到说对于中国的一些排斥或者排挤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美国跟墨西哥签协议的时候把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 那当然大家都不言自明了，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就是中国，排除在外，墨西哥应该算是乐见其成的。而且我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政治领导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一本账呢主要是经济账，那另外还有一本政治账，要跟谁做生意啊，谁来跟我们带来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啊，对我们社会稳定有多大贡献。另外呢，在意识形态上他是不是可以做朋友，可以做短期的朋友还是长远的朋友，我相信每个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本账。所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在签他们新的这个 NAFTA 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条款就很顺其自然就这样达成了。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可能会不会有不同的挑战，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有两本账，一本政治账还有一本经济账，算经济账的时候可能有些国家领导人算起来呢，中国给的利益呢可能比美国给的利益有可能还要大一些，那这个时候是政治账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长远的朋友占的份额更高，还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高呢？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谢谢。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读完条款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给大家读网评。首先呢是埃德温陈，埃德温陈他说，读完条款是十分必要的，该条款可以禁止加拿大和墨西哥擅自与中共达成自贸协议，避免中共绕开美国的关税政策来继续伤害美国的经济。有些人认为中共在贸易战中是弱者，应该被照顾，这是极其错误的看法。中共代表的中国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他们用这笔钱武装军队，欺压国内民众，摧毁私有财产权，流氓不是弱者，不值得被照顾或者被同情。窗长他说，读完条款呢是一项堵住贸易协定中漏洞的举措，能阻止中国呢将一些走偏门的政策合法化，例如掠夺知识财产权、工业补贴措施。 UCMCA 纳入这项条款是一种读完防御措施，而且有了 UCMCA 呢，这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新签署的那个自由贸易协定啊，而且有了这个协定呢开创先例，未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加入读完条款便会容易许多，大家会知道这将是达成贸易共识的一个先决条件之一。李忠本他说，读完条款是宣布两个世界的再确认，一个是自由经济秩序的世界，另一个就是非自由经济的世界。中共如果不悬崖勒马，将被锁在非自由经济的魔圈内。习近平独裁专制集团不会反省忏悔，崇奉共产原教旨的野心所致，必然会走上抗争的不归路上。贸易战今天打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步呢，现在看起来局势已经渐渐明朗了。就是特朗普总统呢，他由开始他包打全世界，现在呢矛头逐渐集中啊。我首先来请教胡教授，您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略这个策略呢？
这个川普的贸易战的策略啊，的确是非常厉害。过去可能是小看了他，因为他只是一个商人，其实他这个商人呢他也有非常厉害的战略战术哈。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呢，就是非常紧要的呢，就是不要成为美国的靶子，因为美国他总在寻找靶子嘛。寻找靶子当然与他的价值观有关啊，那或者是以甚至与基督教的某种精神传教士啊这样的一种精神有关，当然也与利益有关，比如说军工利益集团啊等等啊，也与利益有关。所以他总在寻找靶子，中国呢就是要避免成为美国的靶子。所以中国还是应当这个坚持邓小平在韬光养晦的策略啊，不当头啊，不扛旗啊，低调发展，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建设。邓小平曾经说，我们不要当这个穷国的头，说他们只是看中了中国的钱。现在想想邓小平这个话还真是，虽然很粗啊，很这个通俗易懂，也的确是很英明。所以中国呢这个现在要做的呢，其实就是要淡化，或者说要避免给西方人感觉到好像中国是个危险，好像中国在破坏现有的秩序，在另外搞一套 而且中国搞的这一套，在西方人看来，好像是与他们的那种民主自由的那种价值观，那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呢，必须淡化某些做法，比如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等等，因为这些提法在他们看来，那就是跟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是另搞一套，所以他们就要打压。因此，中国现在呢是要不露锋芒，要不露锋芒。那个中国古代其实，你像老子这个哲学啊，他其实就是讲的这个什么。不要暴露自己的实力啊！什么这个君子披褐怀玉，就披着褐色的破旧的衣服，但是怀揣着美玉。两股深藏若虚，好的一个商人得要深藏着自己的实力，好像对外像是虚无没有一样。所以我这老子的哲学正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还有像老子哲学那种柔之。这个克刚弱智甚强，那中国现在也要以柔克刚比如说这个川普他现在是这种打压中国，封堵中国那么中国呢反过来反而应当更加开放，反而要与大部分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现在做的那样现在中国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这个12个自贸谈判，或者是自贸的这个升级谈判，这个是对的，中国就应当多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这个长处，学习他们，不仅是学习他们的技术啊，甚至也不仅仅是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啊，而且要学习他们的其他的文明成果，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只有更多的与发达国家友好，与发达国家在一起学习发达国家，中国最终才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才能够成为先进国家。如果中国总是与一些穷国落后国家，甚至是那些被指称为专制的国家、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在一起，那中国就很有可能被那就会被美国的那就当成敌人，所以中国呢，要想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就要与发达国家在一起，首先当然中国要首先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
好的，那么刚才胡教授说的呢，也正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这个俗语，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另外呢，这也是五十人不久前五十人论坛上边这个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向中央提的建议，就是说呢，他建议要像孟母三迁那样，就是说呢，这个要跟好的邻居在一起。那么刚才就着这个胡星斗教授的这个评论呢，我们有一位网评啊，有一位网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请问嘉宾啊，这位网友叫张啊展苏苏展啊展苏啊展不是叫展苏，对不起啊苏展啊，他说请问嘉宾，像纽西兰这种已经和中共有 FTA 的国家，明显是美国的盟友，情报共享这个五眼国家之一啊，最近还向美国买了 P8。那么要怎么来规避或者应对这个毒丸条款？会不会有特赦或者某种形式的自证清白，表明自己绝不会做绝不会做转口贸易，例如实行严格的原产地政策这样一个问题呢，可能是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国现在刚才胡教授说了，和27个国家在商谈自贸协定，那么他们怎么和这个毒丸，如何跟这个避开这个毒丸战略？美国会特赦或者原谅他们吗？我请胡先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想美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包括这个欧盟、日本等等，都会重新谈判的。但是也不是美国想怎样就怎样的。新西兰他肯定有他的考虑。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身的考虑， 不会因为新西兰、澳大利亚他们都是与美国的联盟的关系，这个联盟的关系啊，然后就跟美国一道啊来实施这个独关条款，我想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或者在整个世界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其实都会看到。
好的，那么接下来
我会感觉到，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个战略？他能不能成功的建立起一个这个抵制全国的啊，抵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同盟呢？
到现在为止呢，特朗普的战略可能是越来越清晰。之前可能是用大家的话说叫暴打全世界，几乎对所有的这个主要贸易伙伴呢都要重新去谈判啊，重新提出要求。那打了一圈下来，现在才他的执政才不到两年时间，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束手就擒，就就范了，达成新的协议，或者说最将要签订新的协议。那对于最大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中国，中国目前来说都是铁板一块，然后还是在处于一个对抗的阶段。那如果美国单纯的只是为了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啊，为了美国优先、美国利益啊，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啊，可能不至于说真的去要全球范围去围堵中国。当然如果当然现在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明朗了。以前我们在讲说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新的冷战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很多人觉得不同意。目前的事实发展证明呢，就是美国会在经济甚至政治还有军事各方面全方位的去围堵中国就好像胡教授刚才讲的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其实不是说中国想躲避成为这个目标，你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而且是一种处于一种进攻式的。甚至彭斯副总统在上个周的讲话里面讲到说，美国已经开始在试图干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这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美国已经可能是忍无可忍了这样子。接下来可能美国会更坚决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信心，然后呢向他所有的这种盟友也好，或者说主要贸易伙伴也好，发出这种要求。然后整个世界各国在未来的可能三五年内都会重新的选边站队。短期内呢可能影响不是很明显，但是长期来说呢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主要经济体，它之间一旦陷入这种对抗的话，不管他们官方承不承认是冷战或者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对抗，那所有的国家大国小国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上的考量、意识形态的安全，然后呢还有一个经济利益的考量，他会选边站，要么跟美国站在一起，要么跟中国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一种中间的模糊对待。那当然是很危险的一个阶段的。那美国我们知道讲这个市场经济国家，那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像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一直在 WTO 十几年都没有被承认。那中国的要么就现在这时候可能就没有多少选择了，要么就是说进行彻底的一个经济的改革开放，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政治上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大动作来消除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个疑虑，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你的那个意识形态没有对大家造成安全上的一个威胁。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这个独关计划最终会不了了之。但是如果中国一再会一意孤行，然后认为说是要跟美国血战到底、血拼到底，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个独关计划可能至少在发达国家里面，在美国的主要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里面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那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失去可能至少是半壁江山吧。中国去年的出口大概是在2.26万亿，如果说这个独关计划全面实施了，估计至少是有1.1万亿这个出口目标可能就很难完成这样子。那中国可能只剩下一些像非洲啊其他的一些比较贫困弱小的国家，然后意识形态也是比较糟糕的国家，然后会跟中国做盟友这个世界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状况，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谢谢。
好，那么秦先生刚才说了这样一种预测，就是说呢，不久以后世界各国就都要选边站了。那么彭斯讲话意味着各国要做政治选边，罗斯讲话意味着各国要在经济上选边。那么有人说呢，说孤立中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一厢情愿，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来请教胡教授，美国官员要把独完条款作为日后与其他国家签署经济协定的这样一个样板，那么美国的计划会如愿实现吗？
我认为是很难如愿实现的啊。其实我前面也已经表达了，如果中国能够成为自由贸易的国家，或者像刚才秦先生所说的，中国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啊，进行彻底的改革，成为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读完条款自然就失效了。所以呢，我呢建议呢，就中国方面呢，可以发表一个声明，比如说承诺五年内，建成市场经济体，啊，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体。
嗯。
啊，承诺逐渐的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啊，中国承诺对国有企业承诺一个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时间表，啊，承诺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措施。那现在美国他指着中国，比如债务外交等等，中国就少借钱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啊，未来把这个资金更多的用在国内建设上，啊，中国还可以发表声明承认世界主流价值，啊，这样避免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等等被他们误解，啊，这个认为是与落后国家在一块反对西方的价值，啊，那我们可以发表个声明啊，这个承认世界的这个主流价值，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中国会被世界上主要的国家认可，啊，而且中国由此呢会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这个道路，所以美国的计划呢，那最终就会落空。
嗯，好的。那么刚才胡教授呢提出了他对中共当局这个建议，那么中共当局会不会采纳这个建议不好说，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有一位叫网友，他叫方CD， 这位网友呢他不看好这个中共的选择，他说中国每在历史十字路口总是选择错误方向，市场经济国家只是经济问题，而在中国却事事同政权稳定相关联，这的确很悲哀，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体制，对权贵没什么影响，只是苦了老百姓。我们接着讨论这个《纽约时报》呢，也不看好这个读完条款，认为美国用攻击、威胁和关税来打击盟友的战略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实现对贸易协定的一个修订，建立一个受胁迫者的联盟，但终究不能长久。我请教秦先生，您如何看读完条款的这个前景呢？
这个如果在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这个读完条款其实没有必要去把它添加在贸易协议里面去。
嗯，
因为美国的综合实力其实是远超中国啊，中国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和可怕。你把这个读完条款强加在跟所有贸易伙伴的这个协议里面呢，对美国的我觉得国家形象啊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实际而言，中国现在的一个状况并没有那么好，它自己的一个债务状况啊，然后金融系统运营状况其实都酝酿着巨大的一个危机。那这样这个节骨眼上加上美国的贸易战的这种打击的话啊，中国本身的这种经济危机啊，各种社会危机可能就一触即发。那这个时候你美国还加一个这个读完条款，那几乎是让中共可以说它是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讲说美好的愿望，说中国是发一个承诺也好啊，或者说真的是你看李克强昨天还在接见宝马总裁的时候说我们会继续加大开放市场啊，更大的力度吸引全世界的投资啊，就是你再多表态我觉得也打消不了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疑虑，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已经不光说大家为了赚钱做生意，现在中国换句话说你的肌肉已经亮了太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所以对中国来说又爱又恨又怕这样子一个状况。
嗯，
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是做好一个准备，即使没有这个读完条款，他已经做好随时可以这个闭关锁国，然后放弃之前的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为了维护他自己一个执政的稳定，还有接下来一系列的这种各种挑战。当然，这种只是对他们这个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还有这个权贵集团更有利
啊，
所有的真正的买单人都是十四亿老百姓这样子啊，大家一起关注，谢谢。
我们网友进来大量的网评，他们都对刚才呢我们两位这个专家对中共当局的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GW GW， 他说中方解决困境的方法就是实行入市承诺，加强法治，开放市场，这是刚才胡教授的建议，也是。但是这位 GW 网友说，可这恰恰呢是中共做不到的，法治和市场与中共的治国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中共自贸易战以来，其对策就一错再错，鉴于目前内外交困的状况，其可能的结局就是中国体制的大变革。另外一位叫Johnny Carr 他说，习近平的大国崛起、中国梦、一带一路、南海造岛、建航母、战狼、厉害了我的国、制度自信等宣传，习的箭已发，怎么收？但是也有人呢对大陆呢还有乐观的看法，比如这位大陆人生1962，大陆人生1962，他说，如果中共现在马上就开启了零关税贸易的这个做法，不知美帝该如何应对。中共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让他周边的一切事物恢复宁静，再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启一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甚至把香港再重新租借出去，同时呢与台湾当局建立完成完全彻底的全面和解，完成统一大业，那么美利坚将合言以对。我们这位网友很乐观。这个欧盟和日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这个问题，欧盟和日本呢是实现美国独完战略的一个关键。我首先来请教胡教授，这两个地区和国家呢都是呢和这个中国呢这个有相当紧密的贸易关系的这样两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欧盟和日本在这个独完战略的这个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会怎么做呢？我们请胡教授来解释一下。
我认为欧盟日本不会完全跟着美国走。因为欧盟日本都与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往来，与加拿大、墨西哥那是不一样的。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6000多亿美元，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也3000多亿美元，完全跟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欧盟日本与中国的经贸互补性很强。再就是呢，欧盟日本与美国啊也都是各有打算的。这个虽然欧盟日本也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要让他们跟中国对抗，那他可能还要盘算一下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向来对美国并不是俯首帖耳的。甚至可能认为川普可能下台，川普新政会随着他的下台而消失，那各种看法都会有。
好的，那么现在呢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再请教这个秦先生啊，日本官员已经公开表达了他们的顾虑，那您怎么看欧盟和日本这两个关键因素呢？我们现在只剩下30秒的时间了。
谢谢。欧盟和日本呢的确没有那么快跟美国达成这个独完条款计划，他们有更多的经济上的一个考量，因为中国是他们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利益吧，除了是进口出口之外，中国的巨大的市场也是很大的一个诱惑。有可能欧盟和日本在美国中国在交恶的过程中呢，可能两边做出余力，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进一步观察好了。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我们感谢胡青斗教授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邓小平改革开放成空谈，习近平思想不空缺。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